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出于信心的祈祷，各位千万这句话我以前都是常常没有把它跟雅各书连在一起来看，因为一般讲到出于信心的祈祷，那就是比较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讲法，就是你有一个把握，你有这个把握，把握越大就是信心越大，那么这个把握呢，说他一定能好，他就能好，这个叫信心。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信心哈，但是我们要说在雅各书里的信心在讲什么。雅各书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书的信心特别是在讲到说平常的爱心了，或者是平常生活中与主同行的情形。所以出于信心的祈祷，我们恐怕必须很诚实的说，是一个现在很多人讲到信心的，正好是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信心不是突然碰到一个病患然后我说我有信心你会好，突然碰到一件事情我有信心你会怎么样。信心固然可能有这个情形，但更有的是在生活里面能够长期的结出果子来的。出于信心的祈祷，是不是也是表示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常常爱弟兄姐妹的人，他是一个常常交托给主的人，他的信心是在言语行为上都能表现出来的。好，这样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好，我们也真的说救那个病人是怎么救那个病人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祷告就能够叫他好起来吗？叫他立刻就好了吗？经文的确是这样讲的哈，那我们就相信有这种应用的时候，只是我们也从自己的经验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神的话语的确有讲到说有的时候即使不要说别的，即使我们主耶稣在他的家乡都不能行什么神迹奇事哈。所以我们信心最重要还是对神有一个全盘的信靠，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带领我们都能够顺服。那至于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经验到多少这种神迹奇事，我们盼望我们能多经验，但是我们也盼望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如果要多经验，平常真的是要更有信心的生活，就是又是一个善心的循环哈。那个必字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必字是很大的安慰，但是必也是叫我们在解释和生活中有差距的时候很头痛的事。我们就相信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那个必当我们在生活中没有看到这个必的时候，让我们仍然相信主有我们不明白的那个带领。好，下面也是一个问题，疾病跟罪恶是不是有关系？他说若就可能是有关系，我们总不要避免这件事情。虽然人都不大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要说总的来讲，如果没有罪，这个世界上一切痛苦是没有的。疾病跟罪有一个终极的关系，虽然在人世间有的时候有的人罪少得多，可是他的病或者遭遇坏得多，有的人罪虽然多得多，可是他的身体健康得很，而且他患难少得很，这我们都知道。愿我们有信心用神永恒的眼睛来了解，而且永恒的眼睛用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为有差距而怀疑哈。好，不过罪跟病是可能有关系的哈，蒙赦免跟蒙医治是可能，不是可能，一定也要连在一起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关怀病人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应该用到什么程度哈？应该怎么样来表现，应该都能够用，是怎么样来用，包括抹油，包括提醒他有罪的地方，这我们只有求主帮助了。十六节哈，所以我刚说不知道怎么来应用，这里就有怎么应用了。 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他这里讲的有点复杂了。如果彼此认罪哈，是哪两个人呢？有一个一定是病人，另外一个是谁呢？或者另外一些是谁呢？如果照上文来讲，可能包括那个长老，包括去看他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平常在探访病人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很少，我们也不大愿意这样做，人家都已经生病了还要说认罪，我们不大愿意这样做。那么然后还要彼此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好处，或者有一个很合真理的地方，就是我们也第一个，我们还是让人知道病跟我们的罪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那我们当然求神光照，如果这个病跟我这个目前罪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很高兴，就放心哈。那但是如果有也很高兴，就认罪悔改嘛。那这是病人，那去看他的长老或医生呢也要认罪。那就是看到这里，好像如果我们单从上文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刚强到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是刚强到没有事的，没有一个人刚强到没有问题的，或圣洁到没有问题的。而且甚至这里连那个病人呢，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各位对不起，我这样讲有点大胆，但我觉得有经文的根据，在彼此认罪然后得赦免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告解的情形了。我们基督徒不告解，我们向神讲。那么但是的确也有说我们奉主的名赦免你的罪，有这样情形，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我在这里提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探病的时候彼此认罪，这是很深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彼此是不是代求，我们不讲告解嘛，代求嘛，好，主啊，陈弟兄陈长老他说他最近态度很不好，求主赦免，我就奉主的名为他祷告，求你帮助他赦免他。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个帮助了那位长老的谦卑，是不是也帮助了病人的信心？我即使在病中，我居然还能为人祷告使人得赦免，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对的。因为病人要知道一件事，不管你有病没病，不管你是长老或普通人，能够治病，能够赦免，能够做任何事，都是神的工作。但是神可以借着最卑微的器皿来成就他最奇妙的工作。所以一个病人居然也可以在互相代求。各位，你们去看病的时候，如果照这个经文来讲的时候，不是看病，探访病人的时候，恐怕也要叫病人来为我们祷告。这个不是什么心理安慰和作用，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嘛。对，你是病人啊，没错啊，可是经上说你也可以为我这个来替你祷告的人祷告，然后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彼此之间恐怕就不单是长老和那个病人了，或医生和病人。是不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病人他生病，可能是被他太太被他先生气的，被他小孩气的，或者是他是因为交了不好的朋友，那我们就把那个彼此之间，就可能是我们第三者或者长老看到他今天生这个病是他的亲人或者什么人造成这个情形，那么就把那个人带来，让他们两个彼此之间认罪代求，当然也有原谅赦免。那如果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完全的医治呢？即便身体不是马上就好了，夫妻亲子之间在疾病里面能够把那个嫌隙去掉，那是不是很好呢？所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可能还有更多的成分哈，可以得医治，也许不是那一秒钟当下就得医治，可是我们就是在主面前，我们真的就称义了。好，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 是与我们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这里我想又回到非常非常现实，但是这个现实跟我们又有好多差距的地方。所谓现实，就是我们碰到的病人大概不一定有信心，我们碰到病人心情都很坏了，他甚至不一定信耶稣，你还叫他认罪，还叫他替你祷告，大概都办不到。如果我们要调解夫妻之间或者是在病床中间仇家彼此的纠纷的话，他们大概也不大被调整，现实常是这样。那我们的主圣经宝贵就在这里了，它有最高的标准，但是也非常的实际。什么叫实际呢？就是如果真的不能彼此代祷认罪，有一个第三者也好，当事人也好，他愿意祷告，那个一人一个人祷告还是可以有力量的。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吧，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耶和华，如果你向这个城发怒，城中有人觉得了你在发怒，他说或是全体或是一人向你举手祷告，求你垂听。我们希望越多越好，但是以神的恩典，有的时候以人的堕落和神的恩典，有的时候堕落到只有一个人了。以神的恩典来讲，只有有一个人这样祷告，也可以扭转整个的局面。那最明显就是摩西了，啊，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啊。那一个人的祷告大有功效。那我们刚刚再跟前面连在一起，这一个人也可能是那个病人，也可能是得罪神的人，但是他悔改了，他因信称义了，这个义人祈祷发的力量非常有功效。